云哥受了重伤，许平君前来探望他，却听说孟觉也被人下了毒。许平君惊讶地问：
孟觉毒？谁敢给你下毒？谁又能让你中毒啊？
八月却不敢再开口，只是满脸气愤地低着头。孟觉淡淡地说：你先下去吧。
许平君琢磨了一会儿，心中似有所悟，却怎么都没有办法相信孟觉谨慎多智又精通医术，能下毒害他的人是少之又少，而能下毒害了他又让他一声不吭，八月他们也是敢怒不敢言的，却只有云哥了。不会吧，云哥他不会做这样的事，他也许被人利用了吧。
馥郁尖锐的声音突然在屋子门口响起。云姑娘当然不会随意害人，但如果是害了皇上的人，那则另当别论了。
馥郁去探望过于安，已经从醒来的于安那里得知了一点前因后果，此时正是义愤填膺，根本顾不上尊卑贵贱了。
皇后娘娘，请您孟大人尽快离开，更不用请他给云姑娘看病，云姑娘宁死也不会让他给自己治病的，他在这儿多待一刻，云姑娘的病只怕会更重些。
许平君听了愣了一会儿，这才明白馥郁口中的皇上该是指先帝刘弗陵而非刘询。反应过来的一刹那，他突然打了一个寒颤，心里是莫名的恐惧。刘弗陵被害？难道刘弗陵是被害死的？
许平君迅速瞟了眼四周，看所有人都在院子外守着，一个留下来的太医正在厨房里煎药，这才稍微放心。许平君厉声地问道：
馥郁，你在胡说什么？
皇后娘娘，我没有胡说，于师傅亲口告诉我，孟觉设计毒杀了先帝，他还利用云姑娘的病把毒药藏在云姑娘的药里，他的心也太狠毒了，云姑娘肯定是伤心自责的，恨不得死了。
许平君看孟觉面色灰败，一语不发，从不能相信慢慢的变成了相信。这么大的事情，如果孟觉没做过，他怎么不分辨呢？何况孟觉杀人本来就是从不手软的。
许平君想着孟觉的狠辣无情，想着云哥的生死未卜，许平君强压着发抖的声音对馥郁说：
馥郁，你休要再胡言乱语，孟太傅是社稷栋梁，岂会做这等乱臣贼子的勾当？先帝明明是病逝的，所有的太医都可以作证，以后再让本宫听到这样的胡话，本宫一定立即治你的罪。
训斥完了馥郁，许平君客气有礼地对孟觉说：
烦劳孟大人白跑一趟了，本宫的妹妹正在病中，实在不宜见客，孟大人请回吧。馥郁，送客。
是，孟大人请吧。
而孟觉却不肯走。
平君，
馥郁，你加派人手看护此院，不许任何闲人进入，若有违旨，本宫严惩不贷。
是。馥郁响亮的应了声，过来推孟觉的轮椅，把他向外推去。孟觉回头盯着许平君：平君，太医现在是束手无策，你让我去看看云哥，他高烧不退，耽误不得，你不顾他的生死了吗？
我若再让你靠近他一步，才是想要他的命。孟大人，从此之后，孟大人是孟大人，云哥是云哥。
平君，你先问清楚用的是什么药，害的人再发怒。
孟觉话还没说完，馥郁已将孟觉推出院门，重重的关上了门，几步跪倒在许平君面前说：
娘娘，张大夫就是以前救过太子殿下的那个张太医，他的医术很好，我想可以命他来探看一下。
唉，馥郁啊，云哥的病不在身体，他背上的伤口你也看见了，那不是什么重伤，他 是自己。傅玉，孟觉究竟是如何利用了云歌？
娘娘，云姑娘不是有咳嗽的宿疾吗？孟觉当年制了一种很好闻的香屑给云姑娘治病，后来云姑娘发现这个香正好可以做毒饮，激发先帝身上的毒。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突然之间，许平君无声无息地向后倒去，傅玉吓得大叫，发现许平君双眼紧闭，呼吸紊乱，立即大叫太医。太医连忙过来探看许平君，气得直骂傅玉：
你们这些奴才是怎么照顾皇后的？怎能惊动了皇后的胎气？这样搞不好会母子凶险的。
一边说着，一边又连忙烧了些艾草稳住许平君的心神，再立即开了药方子让人去煎药。许平君悠悠行转之时，眼神虚无，没有任何神采。傅玉看了哭了起来：
娘娘，您不要再想这些事情了，云姑娘她会好好的，您也会好好的，你们都是好人，这老天爷他不会不开眼的。
好了，我没事儿，你去孟府叫孟觉，我想见他。
怎么，娘娘您让？
快去，不要对他无礼。
哎，傅玉只好擦干了眼泪向外跑去，不成想出了院子，看见孟觉就在不远处的树荫下坐着。孟觉面容蜡白，身子歪靠在轮椅上，闭着眼睛，像是在休息。傅玉刚走了几步，孟觉已经听到了声响，似乎他早已猜到了傅玉的来意，睁眼对身后的八月说：你在外面等着，我一个人进去就成了。傅玉很是吃惊，却顾不上多问，推着轮椅进了院子。许平君对傅玉说：
傅玉，你在屋子外面守着，不许任何人靠近屋子。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中歌》第三部，作者桐华，演播笑兰、任杰。
孟觉推着轮椅行至许平君的身旁，想要把他的脉息，许平君手猛地一挥，躲开了他。许平君脸色苍白，声音冰冷地问：
孟觉，你既害刘福林，后来又为什么装模作样的救他？
不管你信不信，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是没有对刘福林动过杀机，但我要杀他多的是手段，犯不着把云歌也拉扯进来。我给云歌配的药全是为了治他的病，我当时压根儿不知道刘福林身上有毒，他的毒被我的药所引发，这是个意外的巧合。
那先帝的毒究竟是谁下的？
我推测是霍光，至于还有没有其他人牵涉在内，恐怕永远不可能知道了。那些人应该早已经被霍光送去见先帝了。
这怎么可能？以前我不懂，现在可是很明白，给皇上下毒谈何容易？皇上的饮食衣物都由专人负责，就是每口水都会有宦官先试毒。像那余安是忠心无比，霍光怎么下的毒啊？
霍光的下毒方法我也是平生仅见，不知道是哪位高人给他出的主意，布下了这么个天衣无缝的局。霍光在一座荒山中种植了一种叫胡桃的植物，这种植物开的花是剧毒，可令人心痛而死。这座山中还有一种野生的植物叫钩吻，可令人呼吸停止，窒息而亡。这些植物 就随意的长在山上，任何人看到都不会多想。世间哪一座山上没有些有毒的花和草呢？此山渡泉水，胡桃和钩吻的点滴毒素融入泉水，流到了山下，山下的湖水就有了毒。其实这些湖水也不能算有毒，因为我们即使连喝几个月都不会有任何中毒的迹象，因为这些毒太少了，少得我们的身体可以自然排泄化解掉。但是如果我们常年喝这种湖水，10年、20年之后，随着年龄增长，体质衰老，却会于某一天突然爆发疾病，比不饮用湖水的人早亡。这种事情在民间也不少见，比如某个村子出生的人大部分是瘸子，某个村子的人容易眼睛瞎，人们往往归咎他们得罪了神灵，或者是受到了诅咒。我义父却曾说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有义，水土阴。我能发现霍光的这个绝不可能被人发现的秘密，正是突然想起了这些事情。
还是不对，那皇上和皇后还有后宫的嫔妃们喝的都是一样的泉水，霍光如果用这种方法下毒，那其他人不是也会得怪病吗？
所以我才要说，霍光的这个局不得是天衣无缝，他的下毒还多绕了一个圈子。我查过先帝刘弗陵的起居注，先帝喜用鱼肉，而这个湖内就有很多鱼，这些鱼看上去健康活泼，和其他的鱼没有两样，实际上体内却积蓄了微量的病因。正如我前面所说，一般人吃几条一点事儿都不会有，但先帝从8岁起就开始食用这些有病的鱼，身体自然会慢慢的变差。如果没有我的香，也许还要5年左右才会病发，但是我的香恰好激发了先帝体内深藏的病。如果5年后先帝身体开始虚弱得病，那就没有任何人会怀疑是毒，因为试毒的宦官没有一点事情。
是因为试毒的宦官不止一人，而这些试毒的人吃的量也和刘弗陵不一样啊。
正是，可以说即使我们今日站在霍光面前指责他对先帝下毒，我们也没有任何证据。你说水有毒，霍光可以立即喝给你看；你再说鱼有毒，霍光也同样可以立即吃给你看。这里边哪儿都没毒。
霍光他究竟想要干什么？他难道不明白吗？这个天下终究是刘家的天下，即使杀了刘弗陵，他想篡位登基也根本不可能。他谋反的那天就是天下藩王起兵讨伐他的那天呀。
我推测霍光从没想过要自己登基，他只想做实际的皇帝。如果先帝刘弗陵好控制，能够听他的话，那么他可以随时中断养鱼；如果不好控制，那么先帝会在25岁左右身体会变差，生怪病而亡。而这个时候刘弗陵应该已有子嗣，还恰好是幼年，而且按照霍光的计划还应该是有霍家血脉的孩子，霍光自然可以挟幼帝以令天下，天下藩王没有任何理由去声讨他。
那刘询他知道霍光的事情吗？
许平君身子簌簌发抖，他一直知道霍光权势遮天，是个很可怕的人物，可是他怎么都想不到他已经可怕到了如此地步。 给一个8岁的孩子下毒，预谋20年后的天下，这是怎样的谋划和心思？难怪上官桀和桑弘羊会死，他们怎么可能斗得过这样一个深谋远虑、狠毒无情的人？难怪刘询明知是危机重重，仍然急着要立刘氏为太子。
孟觉听了许平君的问话，只是淡淡的应了声。
刘询他都知道。
那我送给云哥的那个香囊可有什么问题吗？
不仅仅是有问题，还是很大的问题。刘府陵的毒虽然被我的香引发，实际上是因祸得福，因为再晚2-3年，即使变却在世，恐怕也没有办法替他治好这非病非毒的怪病。这次病发却机缘巧合的让我发现了他病的源头，然后想出了救治的法子。其实先帝的毒大部分已经被我清除，但是先帝中毒的年头太久了，所以身体虚弱不说，有些余毒还要慢慢的靠调理去吧。不过只要方法得当，2-3年就应该可以完全恢复健康。先帝当时身体内的状况正是新旧交替时，刘询送来的香囊压制住了心气生，引动了体内残存的余毒，所以我也再无能为力了。
可你为什么不向云哥解释？
我没有信心云哥会相信我的话，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解释就会牵扯出刘询，这事儿太过重大，我怕云哥会有生命危险。再说了，让云哥知道他曾无数次亲手做过鱼给刘福陵吃，也许在刘福陵吃不下饭时，他还特意加过鱼给他吃，劝他多吃一点，那么他又会是什么感觉？难道就会比现在好过一点吗？很多事情如果能不知道，还是一辈子别知道的好。所以若不是被你逼得没有办法，我绝不会告诉你这些。
哎，孟觉啊孟觉，如果你能告诉先帝或者云哥，先帝的病是因为你的香无意引发的，也许先帝根本不会死，我即使送出了香囊也害不到他们呀。
孟觉呆住了，愣愣的不能说话。许平君对孟觉说，
孟觉，我把云哥交给你了，你一定要救活他，我就回宫了。
平君，你不如让傅玉先陪你去别处住上几天，或者回娘家。
娘家？我有娘家吗？我不回未央宫，我还能去哪儿啊？
皇后和傅玉走后，太医和守护在屋子四周的人也被皇后带走。厢房里，孟觉坐在云歌榻边发呆。八月走上前小声地问，
公子要去抓什么药吗？我找九妹去抓吧。
他只是背上受了点轻伤，流了些血，不是什么疑难杂症，太医院最好的三个太医会诊开出的药石方子已经是最好了。
可现在他这个样子，公子那就没有办法了吗？你看他嘴唇都被烧得裂开了，要是再这么烧下去，
只能试一试非药式的法子。八月，你立即回府，云哥的屋中应该收着一管紫玉箫，你把它拿来。
八月听了连忙回府去取箫，可心里却怎么都不明白云哥的病和箫有什么关系。等八月把箫取来，孟觉接过了紫玉箫，拿到眼前仔细看了一下，唇边慢慢抿出了一丝苦笑。 孟觉面对着窗外，把箫凑到唇畔，呜呜咽咽地吹了起来。八月听了，觉得曲子耳熟，可又从未听公子奏过。坐在门槛上听了半晌后，忽然想起在哪里听过这首曲子。云歌常喜欢在有星星的晚上吹这支曲子，用的好像就是这管紫玉箫。不过云歌的曲子中哀音深重，公子所奏却是平和宁静，所以一时才没有想起来。待想明白了，八月心里又泛出了酸楚。这管箫的末端有刻印，是孝昭帝刘弗陵的遗物，云歌吹的曲子只怕正是孝昭皇帝当年常奏的曲子。像公子这般心高气傲的人，竟然为了救云歌，不惜用刘弗陵的物品揣摩刘弗陵的心思，吹奏刘弗陵常奏的曲子。
当太阳落下又升起的时候，在院子外一直守候着的八月，直到听到曲子变得断断续续，这才猛地推开了门冲了进来。他看到孟觉唇角的鲜血，惊骇之下叫道：
公子，你怎么了？你不要再吹了。
八月想要去夺箫，却被孟觉眼中的光芒所震慑，根本不敢上前。情急之间看到榻上的云歌，一下子扑了过去。
好了好了，别吹了，烧退了，烧退了，公子。
带着哭音回头，八月看见孟觉终于停了下来，正缓缓回头看着云歌。孟觉脸色煞白，唇却鲜红，手中的紫玉箫早已经被鲜血浸透，已看不出它本来的颜色。而孟觉的表情最是古怪，说是欣慰，却更像悲伤。
孟觉愣愣地看了云歌好一会儿，头无力地靠在了轮椅上。他闭上了眼睛，嘴唇动了几下，八月却根本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就连忙凑到他的身旁。
回府，请张大夫照顾云歌，不要提我，就说是太医救的他。
云中歌第三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制作万欣，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您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论坛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给我们留言，或者写信到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收，邮编100866。
晴天地高山仰止，故事频率海阔天空。FM 106.6 AM 747，精彩故事无止境。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果汁儿，
嗯。
白开水，
嗯。开车，
算了。
公交，
好啊。
一共106.6毛，您需要塑料袋吗
？No。
无纺环保袋
，yes。
优质生活习惯，
健康美好自然，
健康人生，
精彩上演。
Go Radio。无论是。